745首
Amen
国度的意义
Amen
Amen 诚心圣言第九周
诚心圣言66页
Amen 好请请 Amen 国度是神的掌权维持神的荣耀是神主宰的官职将他秩序建造神在他的国度里实行他的王权照他自己来治理直到永永远远国度中心是宝座神在其上掌权一切带上他珍贵照着他心所愿国度自从他作王一切归他管制为首为主的身份如此是能维持圣洁掌权国土中同心他的旨意在他统治的权下成全他的心意唯有在神国度中祝福是能得着乃是从神的宝座流出生命水河伏在神的管制下乃是蒙福之本背叛神圣的主权乃是罪恶之根撒旦邪恶的目的乃在全身宝座我们该有的目标在神权下活着在神至高国度中基督的显伟大基督掌权生命中神就能有可夸当神实行他统治一切全都蒙福基督若为神掌权神的荣耀显出日期满足的时候主要归依万有万有要认他王权将他统治领受生命荣耀的官职召会见义于苍并吹过度数实现万有都得分享 Amen 弟兄姊妹我们来宣读第四节用我们的灵早晨我们来享受第四节的诗歌的内容我们一同宣读
是
伏在神的管制下乃是蒙福之本背叛神圣的主权乃是罪恶之根撒旦
邪恶的目的
对
乃在
翻神宝座我们
该有的目标
Amen
在神前下活着、
弟兄姊妹我们该有的目标乃是
在神前下活着
哈利路亚那我们在享受这首诗歌我们可以自由的站起来唱好不好我们再唱1到6节 Amen 你可以照着灵里的感觉站起来释放灵享受
Amen
国度是神的掌权，为持神的荣耀，是神主宰的官职，将他秩序建造，神在他的国度里实行他的王权，照他自己来治理，直到永永远远。神借掌权的宝座，神在其上掌权，一切带上他珍贵，照着他心所愿，国度之中他作王，一切归他管制，为首为主的身份如此是能维持，神借掌权国度中同行他的旨意，在他统治的权下成全他的心意，唯有在神国度中祝福是能得着，乃是从神的宝座流出生命水河。
第四节，
伏在神的管制下，乃是蒙福之本，背叛神圣的主权，乃是罪恶之根，撒旦邪恶的目的，乃在凡神宝座。我们该有的目标，在神权下活着，在神至高国度中，基督的显伟大，在掌权生命中，神就能有可夸。
当神苏醒他同志，一切前途蒙福，基督作为神掌权，神的荣耀显出。
Amen。
如期满足的时候，
主要归依万有，万有要认他王权，将他统治领受，
生命荣耀的官职，早会显于日常，并吹过度数实现，万有多大分享。
好，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我们来到第九篇的结晶读经，也是四世纪的最末了一篇。我们这一次的夏季训练进入这三卷书，我们已经经过了约书亚记、四世纪，下一周我们要进入路德记。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到底这三卷书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看见这历史中他到底记载了哪些要我们所学的功课。约书亚记用了头五篇的信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以色列他们经历奇妙的得胜，对不对？他们一路进到美地，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在那里征战，在那里取得美地，经历这个奇妙的得胜。但是呢，过了不久，到了四世纪，约书亚那一代过去了之后呢，兴起的下一代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作为，所以到了四世纪，他们就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可以说是 以色列一个悲惨的失败的历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教会生活一开始很得胜，但有时候我们好像也经历一种的黑暗，经过一个黑暗的隧道，这就是士师记所记载的。那在李弟兄的发表里面，他说在那个时期以色列人他们悲惨失败，就是这一篇我们要讲，他有他的原因。他们不要神，不要王，所以呢他们就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在那里啊，有一个形容词其实不太好听，它叫做黑暗而腐臭。盼望我们的教会生活不要黑暗甚至腐臭。那感谢主，经过了士师记，下一周我们要进入路德记。我们好像出了这个黑暗的隧道，我们看见在以色列当中也是在士师的时代，虽然士师记是那样的黑暗腐臭，但他兴起一对这个加美的夫妇，他们在那里活出一种的生活，和士师记是相对的。士师记黑暗腐臭，但是这一对夫妇他们活出一种明亮芬芳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很羡慕，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需要能够达到路德记，经过士师记，但是我们要出黑暗入光明。所以这三卷书的负担，在一开始弟兄也盼望我们不是只是看这三卷的历史书，他盼望我们得着一个负担，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要为基督取得神所应许之地。我们一切的教会生活其实就是要取得美地。第二呢，借着享受劳苦美地有出产，我们能够生出基督，需要得着一般合适的人生出基督。所以呢，我们好像看过的约书亚记有一个美妙得胜，但士师记呢，他继续的呼召得胜者。你要知道，在任何的时代，神都要呼召得胜者，尽管那个时代的历史是再黑暗再为难，在士美拿召会他呼召得胜者，对不对？在推亚推拉召会他呼召得胜者，在每一个时代他都呼召得胜者。所以我们来看士师记的主题，其实就是三句话：以色列离弃神，遭仇敌击败，渐渐腐败。所以在第六篇的时候呢，他就带我们看见士师记他内在意义，就是我们应当是作为耶和华的妻子，但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以色列离弃了神，他就成了淫妇，而渐渐腐烂败坏。所以耶和华他只好作为使者，作为一个仆人来劝诫，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回转 归向他。而以色列人在士师记呢，整个记载我们在复习 上一次说到，他有七次悲惨的循环。那循环就是六件事一直循环：信靠神，离弃神，然后呢被遭仇敌击败，然后在悲惨的情形中向谁悔改，然后借着士师得蒙拯救，但是又渐渐败坏。就 六件事一直循环了七次。但在这循环的七次也给我们两个人物的榜样，给我们学一些功课。在第七篇我们看见底波拉是在第三次的循环，主在这悲惨的循环中也给我们一些学宝贵的功课。他的确得着一般得胜者，底波拉在那里啊，为神啊真是掌权， Amen。 然后呢到第八篇他兴起基甸，在那里啊为神征战。那我们来到第九篇，我们同声宣读一下第九篇的篇题。Amen。 这是士师记的几乎是末了的结语。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行眼中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们翻到标语，第三个标语，也就是这一篇结晶所给我们的一颗钻石，一颗标语。我们来读一下第三处标语：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不法，借着顺从侍奉神的原则，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并征服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
也为着新造完成神圣的经纶。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标语抓出三句话或三个词，我们就可以抓住第九篇的信息。第一，就是第一句话，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不法。第二，我们要顺从侍奉神的原则。你怎么脱离不法呢？我们需要顺从侍奉神的原则。这个不法的法还不是律法，它是说到神的原则，所以我们侍奉需要按着神的原则来侍奉，顺服侍奉神的原则，这样我们就能够征服撒旦的混乱。但结果就是为着完成神圣的经纶，所以脱离不法，顺从神的原则，征服混乱，这就是这一篇的负担。这一篇的负担。好，我们来到第九篇的纲要。第九篇有几个纲要啊？有五个大纲，对不对？五个大纲，我们是不是跟旁边的方面，跟旁边两两简单的用导读的灵把五个大点读一遍？好，那我们读到这边，我们来顺一下，我们至少早晨我们能够学习把第九篇五个大点的思路能够抓得起来。那五个大点大概分三组，第一二大点呢是一组。我们先看第一大点，他说以色列堕落在行政、敬拜和道德上变得混乱。那这一点在说什么呢？他乃是说到士师记是记载以色列的混乱的一卷书，所以呢，在哪几方面混乱呢？第一，行政上；第二，敬拜上；第三，道德上。这在这三方面，但是你是要说在这三方面是根据哪里呢？我们需要知道它经节的出处。在行政上变得混乱，是从第二章到第十六章。也就是这七次的循环，在行政上他们没有王，所以在行政上就变得混乱。在敬拜上就十七、十八章，他们在敬拜神的事上也变得混乱。到了十九章，他们甚至在道德上变得混乱。所以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记载士师记记载了以色列他们的混乱。在第二到第十六章说到他们在行政上的混乱，然后十七、十八章他们在敬拜上的混乱，十九章在道德上的混乱。我们是不是试着自己讲一遍，跟身旁的，好吧？第一大点讲什么呢？好，感谢主。所以呢，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混乱在整个士师记里面记载。那到第二大点，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混乱的原因呢？第二大点 他用了21章25节，也就是士师记可以说是结语的一句话，我们一同读。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简单说，以色列的混乱就是他们没有王。那没有王，等一下会说到，就是不法，没有王就是不法。那第三和第四大点是一组，刚才是从旧约士师记看，第三、第四大点我们要从新约来看。那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在新约中有什么救治之路呢？他引了大概是三提书一些重要的经节。好，第三大点我们一同读。神Amen。 三提书也是在一个 败落的情形中的教会生活，保罗在那里引了这一处经节，提摩太前书1章17节，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永世的君王，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你要怎么样脱离这样子混乱没有王的光景呢？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神是永世的君王，他是那有绝对权柄直到永远的一位，他绝不改变。所以第三大点，救治之路在提摩太前书保罗所给我们1章17节，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神是永世的君王。那第四大点呢，是提多书2章14节，我们一起读第四大点。
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不法，不做行不法的人，并借着顺从侍奉神的原则，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好，那提多书2章14节，他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不法，并洁净我们归他自己，成为独特的子民，做他特有的产业，热心行善。好，所以这两个大点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承认他是永世的君王，而这位永世的君王有一天他来成为一个人，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使我们能够蒙拯救脱离不法。 Amen。 那最后一个大点是从整个圣经来看关于撒旦的混乱。好，我们来读第五大点。士师记所记载
行政敬拜和道德的混乱，也会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
Amen。 这边说到混乱，那也是士师记的光景，但是其实在整个圣经记载，撒旦在旧造里面就是搞混乱，但是神呢，为着他新约的经纶，他需要什么呢？呼召一般得胜者，不是从混乱中出来，乃是征服那个混乱。而这边呢，他给我们一处隐藏的经节，也是在诚心圣言的周六讲到，有一般人是爱他显现的人。 Amen。 爱他显现的人，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后书4章8节，在那个情形里，所有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也离弃了他的职事，但是保罗在那里他爱慕神的显现，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不但赏赐保罗，也赏赐一般凡爱他显现的人。所以五个大点的思路，我们从士师记看见以色列的混乱，因为他们没有王，这是他们混乱的原因。今天我们需要承认，像保罗一样承认他是永世的君王，他有绝对的权柄，并且使我们蒙拯救脱离一切的不法，能够顺从侍奉神的原则，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这在整本圣经里面神就一直在呼召，因为撒旦在旧造里面做混乱的工作，神就一直呼召一般得胜者来征服混乱。而这一般人呢，就是保罗所说的凡爱他显现的人。我们是不是两两把五个大点思路简单能够说一下？ 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先说到这边。我们盼望我们每一次结晶读经，其实纲要都非常宝贵，都有一些重要的圣经出处，我们能够抓得到，我们能够进入执事说话的负担。那第一大点呢，其实这些背景啊，我们都很熟了，也不用太细的再进入。不过我觉得第一重点很关键，他们变得混乱呢，主要就是没有听从神的命令。这没有听从神的命令有两个层次。第一，你要先有神的命令。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早晨起来有没有神的命令，我们在聚会中有没有得着神的命令。但第二层面，我们还要顺从，要听从。召会吹号要传福音，听到了是一件事，听从是另一件事。所以召会生活为什么会混乱，不是有没有神的命令，是我们有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听到是一件事，听从是另一件事。所以后面三到四就是他们的结果，他们就被神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就经历第五终点的光景，黑暗惨痛，然后第六呢，更是行种种的恶行。那第二大点就说到他们混乱的原因，主要就是没有王。什么是没有王呢？第一终点他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定义，可以说就是不承认神君王的身份。Amen。 什么叫君王？就是他说了算，我说的不算，对不对？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拎了包包来聚会？他说的算。为什么我们要站起来伸言？他说的算。为什么我们要出去看望？他说的算。我们需要承认他是君王，在一切事上。特别我觉得很摸着已过，在信息里面也说，特别是在小事上。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太习惯承认他是君王，通常在大事上我们也不太注意他是君王，因为已经习惯凭己意。所以他没有王的意思就是不承认。我们需要常常承认，哦，主耶稣，耶稣是主，哦，主耶稣，仆人敬听，愿你的话 成就在仆人身上，像玛利亚婢女身上。然后呢，以色列没有王的光景好像有时候也蛮符合我们一些情形。他说那个时候没有王，但是还有什么？神的帐幕，神的帐幕还在，好像侍奉神的架构还在，有乌灵土民，但是却没有行政，没有管理，没有神的彰显。我们不要召会生活好像有了每一项的 有帐幕，有聚会，有侍奉，但是什么？没有行政，没有神的彰显。这不在于所有的安排，对不对？不是负责弟兄推动我去传福音我才去传福音，应该是里面的主叫我去传福音，我就自然去传了。这叫做神的彰显。那第三终点他说结果呢，就变得腐烂败坏。哦，主耶稣啊，盼望我们的召会生活需要有王，需要承认他是主。所以他在后面有一个小点，他说今天的基督徒常说在他们眼中看的是对的或是不对的，这种做法就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弟兄在信息里面说我们常常有一种的自信，而这种的自信是在知识善恶术的范围里面。当教会或是弟兄们配搭讲一件事，我觉得 我想的比较对，太有自信，对不对？我虽然不口头反对，但我里面也不阿闷。这要 在善恶知识术的原则里面。那 Ron DeYoung 就说这一班基督徒是对背后邪恶的属灵势力一无所知，撒旦呢、就引诱我们不承认神的权柄，让我们自以为是。其实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呢，在马太福音有一班人，他做了许多事，在主的名里预言赶鬼行异能，但主却说你是不法的人，不承认他，你不承认主，主也不承认你。所以这边呢，后面就讲到这是这个基督教这宗教系统里的光景，大家任意而行。那第三大点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承认神是永世的君王。那在第一终点呢，这位王不是在外面管理， 他乃是正在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神，他是永世的君王。在灵后十三章十四节，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爱是源头，恩是流道，交通是分赐。这位三一神正分赐到我们里面，他是借着分赐来做王。第二重点，他也是在做王中来牧养神的子民，他的掌权是为着牧养。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唯一该有的地位就是去牧养我们的小羊。 Amen。 主今天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成为牧人，他不是地位的问题，他乃是为着来牧养神的子民，并且他是凭着他的慈爱，他的宝座也是他做工的方式，凭着慈爱来牧养。有时候我们所牧养的人有许多环境，许多的给我们的反应，那我们就不耐烦，但是我们需要凭着慈爱，像神一样，他凭着慈爱来牧养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承认主是王的这件事上，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希望，它是一种的实行，在我们的心思每一天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所感觉的，我们需要领悟神今天正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将国度的实际做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今天有一首诗歌，他说：“今天神的国度对我是操练，将来却是奖赏，要与主一同掌权。”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活在神国度的实际里，那一天神国度的实现才会来临。愿主祝福我们，我们都是一般承认他是永世君王的一般人。
Amen. Hallelujah. Amen. 感谢主。这三个礼拜来喉咙是没有声音的，但是主恩待我们啊！前一分钟开始有声音了啊！哈利路亚，阿们。那刚刚弟兄给我们看见的前面三个点，第一个点，他们堕落了，他们堕落了。那堕落的原因呢，在第二点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王，心中没有王，结果就是堕落。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心中有没有王啊？我有一阵子心中没有王，实在是都忙于事业，忙于我的工作，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十点多回来，累得两只脚的回到家就想翘起来。因为你们知道我是当教官的，教官不是坐在办公桌，是一天到晚，尤其在私立学校当教官，我们是做慈善事业的。因为那些孩子是不想念书了，上课钟声就跟你的红绿灯一样，是参考用的啊，它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在那种情形下，真的是累到一个情形，是真的没有王。主啊，那怎么办？所以生活就堕落。有阵子时间实在是看到弟兄姊妹会跑，你知道吗？你们现在看到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弟兄姊妹，但是有阵子确实如此。当然，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愿我们不要再堕落下去啊！主的七次的循环，说出了主对我们是有怜悯的，就像为父为母的心肠。如果他不爱我们，当我们堕落，他就把我们放弃了。但是因为爱，他就把我们再带回来，再失败再带回来，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从他们的失败里面，人家说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啊。所以 出门之前要记得照镜子啊，不然忘了洗脸都不知道啊。
以古为镜，可以知新体。看到的旧约这个历史，就可以知道新约的教会圣徒们，我们应该如何以他们为借鉴。当我们心中没有王的时候，一定会带来堕落。想不堕落，只有一个办法，心中要有王。所以我常常啊，早上起来啊，除了呼求主名啊，求主啊给我有晴朗的天，看见他的宝座，只有他做宝座，我才可能不会堕落。在一天的生活里面，至少啊，睡眠除掉，你至少还有16小时、17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面，愿主常常使我们在他面前的时间、仰望的时间、寻求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加多。阿们。那第三点呢，也就是我刚刚所提的，当我们知道为什么会堕落，我们不喜欢堕落，那原因找到以后，我们就确定一个方向。主啊，你是永远的君王，你一生中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王，你来管制我的生活起居。退休以后啊，有更多的时间，对不对，克明兄？但是呢，人家说我也去服侍过，也去传福音过，好多的福音朋友退休就是要去爬山玩水世界旅游，但是我们的退休却是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主，过教会生活，在配搭的里面一同来传扬福音。当你的生活有主，就成为一个世上的光，成为一个见证，你可以影响人。哎，你这个人怎么不一样？因为你有宝座，你有王，你不是脱缰的野马，是不是很有福气啊？感谢赞美主。人家看我们好像怎么受那么多拘谨，其实我们的生活却是从神得着了圣别。退休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同事，我就开始 有沉迷在赌博里面，后来赌得倾家荡产。也有人啊，就把买了一条船啊，就常常到外海去钓鱼。有一次会餐的时候，我看他一身都是黑的。哦，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王，没有信仰，没有主，他就成为那样的一个不知道方向的人。主耶稣啊，感谢主，我们是有福的。 Amen。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更细一点的来解释什么叫做不法。好，我们你们也翻得到第四大点，我们一同读一下。好，这里有两个字要特别把它 highlight 起来。第一个，脱离不法。记得那个脱离是很重要的，不法的事到处都是。有时候我就发现到连教会里面也有不法的事，我就非常的生气。但是有阵子又回头过来，主啊，到处都有不法，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是罪人啊，不要以为他一信主就变圣人了，还会借钱的，还会骗钱的，还会不还的，有没有这种人？所以我们劝弟兄姊妹，如果有人来跟你借钱，你要衡量好。我也被借过嘛，我要衡量，我知道这个人大概不会还我，但是这还我经得起，就借他吧。但是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我服侍过几年，人家一来借就100万，他哪有100万？他是把他的做生意的钱就转给他了，因为对方讲的信誓旦旦，三天就还他。结果呢，三天就找不到人了， 我的意思说，当我看到教会里面也有不法，就里头曾经非常的生气，怎么有这样的人？但后来就觉得主啊，本来我们就是个罪人，包括我，包括你，我们什么时候不把主当王，不让主做王来管理我们，我们都会堕落。所以呢，不是好不好，善不善，借钱给人家是善，后来这个姊妹就离开我们中间了。主耶稣啊，千万你不要去做好事，然后借钱给人家，然后离开我们中间，这绝对不是好的结果。我所以提到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脱离不法。那不法不是你做不做善事，做不做好事，做不做你以为正当的事。不法乃是什么？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叫做不法。今天要把这句话印在心里面，这跟我们的受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本来就要行我看为正的，我去做，但是呢，看为正的事做的结果没有神，一样叫做不法，在神的眼中。今天基督教为什么分裂成三四千个派别，就是因为个人都以为正，信而受尽，你非受尽不能服侍主，你非从我的浸信会的受尽你不能配搭。这受尽是好事啊，但当你坚持自以为是的事上的时候，你就把身体给分裂了。分裂好不好？分裂叫做不法。 Amen。 我举这个例子，你们可以继续的延伸，有非常多的事我们认为我没有错啊，但是就造成分裂，这就是不法。所以第二个不法就是不承认神的权柄，不服神的权柄。什么叫做不承认？因为神只有一个头，他是头，一个头有几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我们都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不应该使这个身体分裂。阿们，这个就是神的眼光。在教会中，可能你会被得罪，也可能你会得罪人。你被得罪，你生气离开了，好不好？不。你得罪人了，很不好意思，看到他，哎呦，我以前欺负你很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在这一区，我就跑另外一区，这样好不好？不好。所以得罪人，被得罪，都在主的宝血底下过去吧。因为我们在主的生命里面都是一 ，Amen。好，再讲到第二点，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二十二，没有找到，找到我们一起来，好吧？引读的，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都能诸天的国。才能进去。这里又把我们提升啊！我们不只说天天享受主，我们常常呼求主名，因为主耶稣说，亲自说的，不是你喊主啊主啊，我就承认你了，你还要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也就是说，神有一个经纶，神要建造他的身体。神要得主一个心腹，我们所有的追求配搭都要朝这个方向去。 Amen。 我们跑得很快，问题打棒球的时候你跑得很快，打得很不错，问题你都不踏垒，就跑回本垒，第二垒忘了踏，裁判把你 out， 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一生服侍主，结果呢并没有按照神的眼看为正的事来行，只照着自己以为对的去做，有一天主说你是不法的人。 Amen。 Out。 那我们又要去补习一千年。哦，主耶稣啊。好，最后呢给我们看到，我们这宇宙中啊 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什么？神权柄的原则，一个是撒旦背叛的原则。但愿我们讲这么多能够蒙提醒，很多事情我们都守在以神做权柄，所以要学会这一招，天天早上起来，主啊，给我晴朗的天，看见你坐在宝座，那我这一天就安了。呵呵，凡事都来问问主， Amen。 好，最后一点，他是讲到士师记所记载行政敬拜道德的混乱，说出了在旧造里面撒旦的混乱。因为撒旦第一个不承认神为王的，他要去抢那个宝座，他要跟神争为王，代表说你心中已经没有王了嘛。主耶稣啊， Amen。 所以呢，这个整个宇宙的历史啊，就是混乱的历史。那今天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啊。神在这个他的经纶里面有两次，一次他是创造者，他当创造者的时候亚当失败了，那另外一次呢，他来做一个呼召者，呼召亚伯拉罕。我们都是什么？我们不只是受造的族类，我们更是蒙呼召的族类。今天整个旧约的历史基本上是锁定在蒙呼召的族类，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嘛，哈，从埃及怎么样呼召出来，进到美地。Amen。 士师记啊，就是在描述这一段。以前前面的摩西五经说出摩西完成了他的工作，把他们带到约旦河边，看眺望的神所赐的美地，但是他不能进去。接着就耶稣亚，他的徒弟啊，接他的旨意，按照神所吩咐摩西的，完全依照他这样行，就把他们带进去了。带进去以后没几年啊，非常多的征战啊，打下了非常多的地，但是呢还没打完，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就先抽签了，占鸠啊，分配美地，希望他们能够在神的祝福底下听神的话，然后呢神一定把所分配的地赐给他们。但是只要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所得走的也会失去。这就是摩西啊，在生命记十一章三十章，在那边我说，我呼唤天地向你们做见证，神的祝福就是在这里，只要你们听从神的话。他呼天唤地的做见证，你们只要不听神的话，咒诅就在这里，这样知道吧？哦，就是这样的呼唤。到他临终之前，生命记三十章再吩咐一次，他说，我把生命的路摆在前面，自然把死亡的路也指给你们看。啊，你看，这就是以古为镜。所以呢，我们在新约的圣徒只有一个得主，主啊，当我做任何的决定，大事小事，我要以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来实行，这样你就能进诸天的国。神不论你的出身如何，基甸没什么好身份地位的，他不过是个农夫嘛，收大麦的嘛，对不对？但是当神要用他的时候，他也很害怕啊。换句话，他也不是什么勇士了，在神看他是勇士，但是他自己看他是俗辣，不相信，不然他一直说不行啊，我不行啊，你给我做弄个什么证明，有没有？好多的证明，就是事实上是他没信心。他希望他主啊，你一次又一次把我吹气，把我吹大一点。哦，主耶稣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但是呢，当他信靠主了以后，看见了神了以后，啊，刚强了，他就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就神借着就要三百个人，你要知道三百个人打多少人啊？ 两个王，两个首领呢、啊？他说他们的敌人就看起来满山满野的，三百人怎么打？所以 都是因为他信靠神。你看打爱城的时候派几个人去？爱城是一个小城而已啊，城里面绝对没有王的，那个小城而已啊，啊，派四万人打，是不是？竟然打两个王，只派三百人，那我也不敢去，简直是鸡蛋炸石头。但是呢，因为有神同在，嚯、哦，他就真的去了，还真的成功了。感谢赞美主。时间不多，这个可以讲三天。因为我弟兄啊，告诉我们，但愿我们得着吸引，尤其我们这些在座的都有蛮多的时间。啊，弟兄告诉我们，主的恢复需要某个地方也要被修正。我们太偏看生命读经，不是生命读经不好，因为生命读经的根源在哪里啊？圣经。其实生命读经根源在圣经加注解。但事实上，生命读经呢、啊，是很多从注解里面抓出来的。你们回去看，好、哦，他。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重回圣经。所以我问你们，腓立比不是四世纪读完了？四世纪一共有几章？知道了举手。21章，答对了。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我跟你讲，我就是想15年后，大概还不可能回到四世纪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抓住现在的时间，好不好？回去还有几个礼拜，3个礼拜，把第一章读过来。第一章四世纪讲到耶稣亚死了，然后呢，他们谁要上去攻打，对不对？一派犹大做了一件好事，他攻打的时候把西缅他的哥哥也带着。那时候的西缅本来是大支派，但是当到见到美帝的时候，因为他的罪恶被杀掉了很多，所以变成小支派了。所以大的顾小的，哇，这个好多的很甜蜜的故事，你就回去看。所以西缅的占领土地是在犹大的里面，是受到反而哥哥受到弟弟的保护，那弟弟也协助哥哥去征战。像这个小小的故事，你去在注解里面就觉得哇，是不是教会生活很好用？今天你可能是哥哥，但是你也很微小。你可能是妹妹，但是你很强壮，照顾你的弱小的兄弟姐妹，一定会得着帮助。Amen。好，那基本上，最后剩1分钟啊、哦，我希望我们在这篇信经里面得着鼓励。10月15号、16号有一个什么训练？本来是你们姊妹几条的。按理说，在座的姊妹都应该报名的，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像是混乱，结果呢成为帮助。撒旦在搅乱，没想到却帮助神一把，我们现在变成用视讯的，不止姊妹蒙恩，弟兄们也都可以蒙恩，而且呢，我们台南更蒙恩，我们有10几个场地，同时举行，都可以是现场的聚会。你来到实体，然后呢，听他们在讲信息，跟你在家里躺着翘着脚，我有时候也会啊，在家里我就翘着脚喝咖啡，一面听，好轻松，但是不太在灵里，除非你生病了，好不好？但愿我们都得着释放，来参加，紧紧的跟随。新约执事的说话，这就是有让主来做王，管理我们的生活。最后，我不是印一张这给你们吗？哈，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个我下周还会有机会，不过我下周在中会场，你们看一下这个在四世纪里面12个士师里面的一些过程哈。你看每一个章节，我都把你找出来了，一问。最后，我们这边信息主要是标语3。你们看到我给你们资料第2章对吧？一起来念一遍，标语3。 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不法，不做行不法的人，借着顺从侍奉神。大声一点，阿们。好，我们用基甸勇士的唱法来唱大本诗歌647首，好不好？啊，站起来动一下啊，来一备，站起来，站起来，我们要唱这首诗歌，请帮我们起个音，只要唱副歌来。啊，两行而已，一起唱，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多多撑着主正在呼召，愿意做主忠心从者，露水不见笑。我愿意做主的圣者，满足主心愿。主在呼召，主在呼召，要我的。再一遍来，要做见证的请出来。
感谢主，啊，我是第二组啊，黄青年弟兄，啊，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需要以神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王，受他管制，实行神的旨意，蒙神祝福。啊，经节是士师记21章25节，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岂是亮光呢？以色列民说他们中间没有王，就是说他们废掉了神和他的身份，不认神的君王身份。因着士师时期以色列中没有王，以色列人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结果就变得腐烂败坏，行我们啊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可怕的啊！我们必须来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当以色列中没有王，就没有权柄，个人任意而行，这正是现今邪恶世代、世界以及基督教这宗教系统里的光景啊。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蒙拯救，能够脱离士师记所描绘的不法，而活在神国里的管制下，并实行神的旨意啊。那我的经历啊，是啊，我们的活力牌啊，我们这一组了哈啊，每周二都有实行啊，有看望啊，有喂养啊，实在是啊，要看望的时候啊，我就啊，以我的姊妹同一组嘛，吼啊，我们就会说，那今天我们要去看谁呢？我姊妹说啊，那我们去看林姊妹好了，哦，她啊现在有为人的光景，哦，我们需要啊去鼓励加强她啊。那我说啊，我们去看庄弟兄哦。现在啊，这个啊，庄弟兄呢，他的光景不错，我们去加强他，使他能够恢复教会生活啊。但是当我们这样争主的时候，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到主我们的王那里去祷告啊。我们这样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在邻里。啊，主就给我们一个合适的啊，这个人位去看望、去喂养。结果我们回来，看望的人喜乐，我们里面也满了跳跃，满了满足。 所以实在是我们需要活在神国里的管束下，并实行神的旨意。我们必要蒙祝福，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你们好。今天我是吴庆志，第二子吴庆志。我要所讲的主题是：我们要做得胜的人。真理的话，我们必须借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这三一神做全地的恩典。征服撒旦的混乱，启示与亮光，主与我们的灵同在，主这全职的恩典与我们的灵同在，我们借着他做我们全职的恩典，就祷告，供。征服一切撒旦的混乱，并完成一切独一的神圣理论。我们必须以起初的爱爱主的人，起初的爱比作新婚的爱。我们必须在教会里享受基督做生命，生命是使我们能成为发光的灯台。经历我在9月17号来到台南市召会总部，我要做生命课程的登记。服务的小姐他们说，开学日子来登记就可以了。于是我就回到家里地方，刚好碰到周弟兄。问我说要到哪里去，我说我要回家去，他就说我开车送你到火车站去好吗？我即使说太好了，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于是边谈边问，那你他说你的太太如何？身体好吗？我说身体还好，可是还没有受洗。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向主代祷，早日来接受受浸。谢谢各位。
我是第三组的林义生弟兄哈。那我交通的主题就是，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不法，并顺从侍奉神的原则，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经节是引用提多书2章14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不法，并洁净我们，归他自己，成为独特的子民，做他特有的产业，热心行善。那亮光启示呢，是说到啊，人若照着己意而行，原因啊，乃是因为人的行为并不是行在神的权柄之下，人不服在权柄底下，即使所行的是好的，是良善的，仍是犯罪。我们要侍奉神的人，必须得着一个基本的启示，就是认识神的权柄。那经历和应用呢，就是主使我们看见宇宙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神权柄的原则，一个是撒旦背叛的原则。我们不能一面侍奉神，一面又走背叛的路。我们愿意借着呼求主来实行父的旨意，一生啊走在身体实际的正确道路上，受限制蒙主称许， 并求主使我们顺从神的旨意，背叛脱离背叛的原则，不走背叛的路，用福音开展主的国度。然后呢，我愿意尽所能的用在福音上，影响人来服主的权柄，愿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影响别人来归顺基督。阿们。那我交通两个经历哈，一个我常常为着一件事情的悔改哈，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把人啊带到一个道德的范围里面，就是啊这个好坏的范围里面，常常忘记啊我们需要陪人家祷告，把人引到啊那个基督里面，引到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引到啊以基督作王掌权的里面哈，这是一个我们常常需要学的功课。另外一个功课啊，就是基甸，那个他两个喝水啊，其实喝水其实是我们的权利，但是呢，喝水的方式不一样，是另外一个得胜的原则，就是啊，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哦，然后呢，借着十字架的功课啊，能够学习让主在他们身上有主权，哈，所以我们都需要来学习啊，愿意啊学习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好叫我们能够让基督啊更多的做掌权在我们的里面。
感谢主，我觉得每一次的声言呢，都很亮，都很有供应。那我觉得每一次我们都是在声言中彼此学习。那每一篇的信息，我觉得都有一些点会帮助我们在声言上往前。像这一周，我觉得在声言的事上，其实我们要经历让他做主啊。那我们像我自己要预备这一堂课，其实我这整周都泡透在这一篇里面。那上一周是主日早上要讲，我上一周也几乎都泡透在第八篇。但是呢，预备很多，里面有很多的摸着，但是当要说出来的时候，真是要问问主，主啊，你要我怎么发表？你要我说哪一点哪一点是我里面真实的供应，哪一点是圣徒真实的需要。我觉得需要在申言我们发表事上也问问主，让他做主，不是发表的好不好，讲的完不完整，别人对我的评语如何，我们需要让真的在申言的事上承认他是主。那我也觉得很摸着刚才最后弟兄讲的，其实我们在哪个范围，我们就把人带到哪个范围里面。我们在圣言的事上，如果我们是 与主啊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其实呢，我们就会有一种的彰显，人也被带进这一种关系里面。那刚才我很摸着弟兄在经历应用上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这一周讲的，说这个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是他们还有很多侍奉的 事情在进行，连看望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争执，自己的想法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个是主你觉得如何。所以这一周的执事信息跟我们晚上祷告聚会读的，我觉得很好，他说不是好不好，乃是受不受管制。我们不该问这件事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个人为什么不能现在去看，我们乃该问这件事是不是主要我做的，这个时候主要我去看望哪一位。我觉得我们在这世上学这些生命的功课，当我们所经历的供应给弟兄姊妹，我觉得那里真是有一种说话中让主来掌权。然后他说即使做好行善，他说今天不要说世人犯罪作恶是背叛神，即使他们做好行善也是背叛神，因为他们做好行善的态度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所以那个出发点很重要，我们真是出发的时候要回到神面前，我们每一次要上台之前，我们真的要再回到主面前，说把我们的申言的内容再向主祷告一下，我觉得主会调整我们，说该说的，然后在一个合适的态度里面来说。那刚才有一个重点是说啊，虽然神的帐幕在示罗，大祭司有乌灵土明，但在以色列中呢没有行政，没有管理，没有神的彰显。 盼望我们的身言好像都做了身言的事，我们也在区里面操练身言，在小派里面操练身言，但是我们的身言中真是要把神说出来，把主说到人的里面，但是这个主要先说到我的里面，才能够说到人的里面。所以盼望我们在讲的时候，真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到主面前祷告，里面真是要在我们的声言稿里面，主能先震动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感动别人。所以其实一个原则啦，就是我们需要回到主面前，承认他是主，承认他是我们的丈夫，照着他的引导，将我们的声言能够在灵中能够释放，在那里做神的彰显。求主带领我们在圣言的事上继续往前，祝福他的召会。
好，我请教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基甸的32,000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32,000人愿意跟随着基甸去征战呢？因为有基甸嘛，就是说有很多人愿意为神征战，但是需要有人来鼓励吹号。好，再来的10月15日跟16日是全召会的乡调特会，也就是内容是秋季长老同工的训练，也是姊妹们觉得蛮遗憾的姊妹集调的内容。盼望我们每一个回到小区里面，回到我们排里面，我们都做一个吹号的基甸。鼓励弟兄姊妹们买纲目，还有呢登记用餐一同上山过节。我们休息到20分。
主耶稣